我今天的题目是登山变像命途 The Mountain, The Transfiguration and the Destiny。 我们再看一段的经文，就在同一章的圣经马太福音书第17章，那个下山的时候的景象，第14节到18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们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唉，这又不信又拨谋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如果今日的题目那一个字叫做登基变像命途，登机是登上飞机，你想起什么事呢？你会想起今年一月一个易容偷渡的新闻，是不是呢？一个内地的青年是戴了直质的头套，易容变像扮成白人老翁，偷渡加拿大。这个人呢以真正的身份进入香港的机场和出境本港，但去机场的禁区的时候呢就易容变像，利用其他人的登机证和护照登机，希望到了加拿大之后呢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途了。不过今天的题目是登山变像命途。不过这个题目也使我想起另外一个新闻，就最近我看过新闻讲到纤体瘦身这个潮啊，席卷香港，就唔少女生啊，唔识一扎几万银至十多万银呢，以上苗条嘅心愿啊，有负责客户重整债务嘅律师呢就咁讲啦，近期有好多嘅客户呢，因为参与纤体嘅疗程呢，被纤体公司一次过数啊。弄至咧系碌白信用碌爆咗信用卡，无力偿还，陷入破产嘅边缘。这个律师就担心，如果一个瘦身嘅风潮继续嘅话咧，好多因瘦身而导致破产咧，将成为新嘅趋势。啊，呢则嘅新闻系讲到好多人愿意纤体以至债台高筑，好似一个大山。这个债呢压响自己的山上。但你要问为什么他们要犯险登上债山。我想这班人登上债山都希望能够变像，使得自己更加美丽动人，改变命途，能够找到如意郎君，或者能够找到如意的妻子。从事演艺行业的人变像之后可能会接更多的广告，拍更多的电影，甚至开更多的演唱会。无论是登基变像或登债山来到变像，他目的是想改变自己的命途。不过今天读的经文提及耶稣登山变像就刚刚相反，是耶稣显明他是不会改变自己的命途。我先讲命途。马太福音16章21节记载，耶稣在彼得公开宣认他是尼赛亚之后呢，他立刻就表明尼赛亚的命途，尼赛亚的命运就是要上耶路撒冷受死。所以彼得拉住他讲，26章马太福音22节，主啊，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就同彼得讲啦，撒旦退我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段的经文，刚才读的经文17章马太福音书，是紧接住上一章耶稣对自己命途的宣告，他的命运就是上耶路撒冷是受死。所以变相是显明父上帝肯定耶稣的坚持，他没有逃避自己的命途。当耶稣变相的时候，第三节17章马太福音书，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和耶稣讲说话。讲些什么说话呢？马太福音书没有讲明的，但路加福音书很清楚讲了。路加第9章30节记载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和耶稣讲说话，他们在荣光里面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耶稣的命途就上耶路撒冷，变相就是父上帝很清楚讲，你要听他，听耶稣基督，他上耶路撒冷受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的路径，但始终我们都来到人生相同的终点。白先勇先生前一段时间在崇基这个地方呢，是讲周会。咁周会完咗嘅时候呢，都有问问题嘅时候呢，啲同学好多佢嘅 fans 呢就问一个问题，其中一个问嘅问题就话，究竟台北人有佢嘅名著呢嘅主题嘅意涵，你写台北人系咩原因写台北人呢，里面系咩意思呢，呢本书。佢回答，我写嘅系美人迟暮，英雄垂老。台北人所写的是大陆49年之后国民政府播迁台湾的上海人，是在台北住的上海人。其中一章讲到金大班最后的一页呢，就能够说明这个意思了。上海豪华的百乐门的夜总会，夜夜笙歌已成为绝响，明天就离开台北夜巴黎这个夜总会的金大班，他会从良嫁人，此刻已经是垂良半老，圆华尽洗，明灯转暗。我们都被时间拍向后边，最后归回尘土。登基亦容的少年也许成功移民去到北邦，努力打拼成为英雄，塑身变将成为绝代的美人呢，最后都会英雄垂老，美人迟暮，归回尘土。今日是我们显现期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的圣位都变成白色，一个间隔。下个礼拜开始就是我们叫做大斋期或者预苦期 Lent， 是紫色的。教会的传统从星期三，这个礼拜三开始呢，又叫圣灰日 Ash Wednesday， 直到呢是受苦节那一天计算呢，减了礼拜日的崇拜，礼拜日主日是欢乐的，庆祝耶稣复活的，所以不计数的。总共由星期三开始直到受苦节是40天，这40天叫做大斋期或者预苦期 Lent，是纪念耶稣为我们受死受苦。在我们程序表里面的圣餐的仪节夹了一张的大斋期的陶灰礼的意义写在那里了，已经就是在一些教会呢，就在耶稣入耶路撒冷那个主日叫做中支主日，星期五就会受苦，那些人挥用中士珠，好山啊好山啊，和撒那和撒那，奉主命来应该是轻重的，而将那些中支烧了它， 成为灰烬，留在明年的 Ash Wednesday 圣灰日，即是下个礼拜三，就会为人呢是涂上额上面或者手心的里面呢画上十架的记号。主礼的是怎么讲呢？他会说，父上帝，你用地上的尘土创造我们，求你施恩，使这个灰烬向你揭示生命的有限，并提醒我们必须悔罪，因为只有仰赖你的恩典，我们才能够领受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永生。跟住会众就答阿门。在涂灰的时候，主礼向领灰的人讲，一路画十字架的时候，在额上面或者在手心里面，除那个人拣择啦，你要记住，你本是尘土，仍要归回尘土，当远离罪，效忠基督。因教领圣餐的时候呢，我都会有涂灰礼的，请两位的校牧帮我们手在前面先涂灰，你可以用手伸出来，或者手的心里面 receive 接受，或者额上面有记号。你记住，你本是尘土，仍归乎尘土，而我们呢是上石级来到领受主的圣体宝血。这个一个很具体提醒我们，我本是出于尘土，仍要归回尘土。耶稣变像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的出现谈论他去世的事是有什么意思呢？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其实是代表着圣经的律法和先知，即是整本圣经。耶稣的死是圣经的预言和应验，所以耶稣基督在以马忤之路上对两个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们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死。耶稣就好像一个陌生的同路人陪同这两个门徒，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路加福音书24:27是这么讲，即是说摩西和以利亚出现的时候呢，就讨论耶稣的死的意义。因为耶稣解释，本来隐密难明的终于真相大白，就说明了命途，如果在圣经的解释里面，那个意义里面呢，对我来说是充满着隐含着意义的。这个耶稣去世的事在原文呢是解出埃及的意思 His Exodus。 耶稣的死是什么意义呢？就好像昔日耶稣做了摩西带领受奴役的人民离开奴役迈向应许之地，所以耶稣的死是有意思的。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韩马绍他讲过，他说我们不需要寻求死亡，死亡自动会找上门的，但是我们要找到往死亡的路，使死亡显得有意义。 Do not seek death, death will find you, but seek the road which makes death a fulfillment。 我们不需要寻求死，死会自动找上门的，但我们要找到往死亡的路，使死亡显得有意义。他又讲过，命运本身是不可以逃避的，亦都不需要向往的，他不是没有原委的隐密，因为他说明了这个世界和人类历史的轨迹都有意义。 Destiny is something not to be desired and not to be avoided, a mystery not contrary to reason, for it implies that the world and the course of human history have meaning。我们要找到往死亡的路， 使我们的死亡显得有意义。而意义呢，是来自圣经的话语，圣经是你人生路径的路标。登山同埋去医院呢，搵部门呢，是两回事的。如果你去香港医院呢，你发现呢，香港医院地下面画晒嗰啲嘅路径俾你嘅。咩黄色嘅路去边度，去药房去边度，绿色嘅黄色俾晒你嘅。你行嘅路往跟住嗰个颜色呢，就一定搵到你搵嘅地方嘅。但登山就唔系咁嘅。登山嘅人呢，绝对唔希望登山嘅路径画喺地下你跟住行。冇乜意思嘅。登山的人只希望有路径，有路径个路标，有路标 side post， 因为佢透过观察推理，从路标指示之下，就能够做出自己嘅抉择，先系觉得有乐趣嘅。你叫佢登山行住个路径，好似医院嗰种，佢冇意思嘅。但有 side post， 咁你去到路点样行法呢？观察地下，有人行过，我跟住去咯。系用个运用个头脑，响目标嘅下边揾到自己嘅路途，这个先有意思嘅。虽然登山嘅人咧，可能有时会迷茫，就好似我哋嘅天路客，我哋系信主嘅人咧，响个天路嘅旅程里边，有时都觉得迷茫嘅。但系我哋有圣经做嘅路标，我哋睇睇。命途之后的登山，十七章六马太福音书第一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路加福音书第九章二十八、二十九是这样描述：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山去祈祷，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耶稣向哪一个山来变像，圣经是没有讲明的，只是讲高山，而且暗暗的带同三位亲密的门徒为了祈祷而上高山。高山本身是有吸引力的，我记得几个礼拜前邓瑞强博士讲到的时候提及，当时的题目就是无法抗拒的呼唤，他提及海明威一篇的短篇小说屈力马扎罗山的雪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Kilimanjaro 是最高南美洲的山。小说的开场白是这样说，屈力马扎罗山是一座海拔19710尺的雪山，据说是非洲最高的山，它的西峰据马赛尔称之为神的居所 The House of God， 在接近西峰那道地方有一具枯干而冻僵了的豹子的尸体，没人知道这个豹子为什么在更高的地方你寻找些什么呢？一个很有意思的 The House of God， 为了去亲近 The House of God，这只豹子忘记它会冻死的，在那里它结果是死了。但是高山本身是有它的试探的，登山临绝顶，一览群山小，登高山的人都有试探，好像大地在我脚下，有君临天下的架势的感觉。所以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带他上高山，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给他看，对他说，你若腐败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过给你。所以高山都有试探，耶稣就曾经受过这个试探，高山带你上我脚下，君临天下。耶稣登高山的目的是避静，寻求独处，过滤思想，沉淀情绪，聆听父神的声音。 使生命可以重新聚焦，重新教调教人生的方向。二十世纪的中期，一个著名的隐修士多马斯茂顿 Thomas Merton 呢，就写成一本他的灵修的自传，已经二十几个的国家的翻译，二十几个译本的，很畅销，很重要的一个译本。有人说是奥古斯丁他的忏悔录的一个是类比，一个相当不错的重要的灵修著作。他的书名就讲七重山，登山 The Seven Storied Mountain。 其实书中的七重山是什么呢？是取自但丁神曲 Dante Divine Comedy 那个炼狱的境界 Purgatory 的七重山。在我内心的世界里面，我们有七宗罪，七宗罪啊！我们越过这个七宗罪，胜过他的试探，到最后个巅峰就是乐园。那这个呢是 Merton 就是写一本书讲他内心登山的经历。七宗罪是什么呢？就是骄傲、嫉妒、暴怒 anger、 懒惰 sloth、贪财 greed、 贪食 gluttony、 贪食 lust。 胜过这个试探，就好像得上七重的山的，可以去到顶峰，得到乐园的境界。其实七宗罪就是爱的扭曲，我们没有爱上帝，我们爱自己和爱受造之物，前那三宗的罪就爱自己了。骄傲是什么呢？骄傲就是我们是爱人不如己，我们很骄傲。嫉妒就是不喜欢人好过自己。而发怒 anger 就是我们情绪的宣泄，就是我们不喜欢人挡住我们的喜好，我们会怒嬲怒。最后那三宗罪，贪财、贪食、贪色，都是爱的错配，是爱其他受造之物多过爱上帝。而中间那个是最严重的，懒惰 sloth， 乜都不爱，乜都不爱，就是浪费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所以但丁的神曲很奇妙的，他写的地狱是写什么呢？是冰圈来的，冰圈是冷冰冰的。爱的相反不是恨，你恨都有火气的，爱呢的相反是冷漠，冷漠 apathy sloth 懒惰，乜都不理。浪费是最严重的邪恶，不爱上帝，不爱人，这个就是罪。而耶稣为了是拯救人离开罪，他做一件事，就是用他生命说明、证明什么是真正的爱，就为我们写在十字架上，以我们明白什么是爱。我们因为这个经历这个爱，得到救赎，就可以爱上帝、爱人。最后我们讲讲变像。耶稣和三个门徒登山变像，圣经说他念目念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这个山顶顿成人间，天上人间。难怪彼得想把时间留住，主啊，我们在这里真的好，你若愿意就我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一道云彩遮盖着他们，只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听他是什么呢？他要上耶路撒冷受死，他要为人的痛苦苦难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耶稣没有叫彼得 停留在山上的美好时光被他们逗留住，连在山上发生什么事他都不要告诉人家，叫他不要告诉人家，跟着他们就落山，迎面而来的是一个爸爸，这个爸爸很痛苦，因为他的仔患了一个是癫痫病，又被乌鬼所附。我们知道呢，患癫痫病即是发羊吊呢，发病的时候呢，整个面容是很扭曲的，极其难看的。与在山上耶稣变成那个面相极大的差异。耶稣就斥责乌鬼，医好这个病，恢复他原来的面相。耶稣没有解释为何这个孩子被鬼所附，又没有解释为何这个孩子会有癫痫病，他只是怜悯他，医好他。在人生的路途里面，命途里面，我们也都好像这个家庭，可能遇到飞来的横逆，造成变象，是没有原因的，看来极其荒谬。马尼拉人质被杀的事件现在进行死因聆讯，其中一个的幸存者作证的时候一路戴着口罩，这个女士本来是脸上捐好，但被子弹击碎下颚，事发三个月都没有勇气讲说话，至今不敢不戴口罩外出，怕人说是丑八怪。我们真的不明白为何会发生马尼拉人质被杀事件，这是一个看来很荒谬的事情。一个人的迷失，层层的错误，使到几个家庭破碎，最不可能发生的事竟然发生了，我们说是真是荒谬。讲到人生的荒谬，使我想起另一出最近的电影，是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来的，叫做127小时，127小时。内容提及一个喜爱登山探险的男主角，在攀山的途中跌落个深坑里面，被石头压住右手127小时。个求生的经过，在这个期间呢，这个男主角对个生命做了深刻的反思和回顾，最后以中国制造的劣质铜军刀是壮士断臂，他特别强调中国的铜军刀不是很利，所以他断臂的时候那个镜头令我得很说声的。但是一段的说话很有意思的，他讲里面，他这个石一生都等着我，我一生都等着他，我一生就向这个石来走，我 DNA 带着我来到这个地方，从我一出生，每一口气，每一个动作都令我至这个地方，这个地表的缝罅缝，很有意思的说话，真是荒谬。为什么我要被手扎住，困住我127小时，最后割手臂离开，这个看来极其荒谬的痛苦经验，他把平时呢，这个并只是懂得引人发笑，对生命毫不在乎的主角引出生存的意志，最后成为一个死过翻身的英雄。但讲到荒谬，有什么比上帝让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更荒谬呢？十字架的道理其实在人很多人看来是一个 absurd 很荒谬，怎可能上帝成为人呢？怎可能上帝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呢？我们想不通。所以当时很多人说十字架不可思议的，是愚拙的，没可能是神的儿子会让我们死的。但上帝却被人看来的愚拙荒谬，他说他自己是大能，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十字架的道理绝对不荒谬， 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上帝因为爱愿意成为荒谬，以致我们在命途里面遇到荒谬的事情的时候，可以看到神的爱。上帝的作为是隐密难明，但是上帝在上帝在基督里面的爱是显而易见。上帝愿意因为他的爱做了人认为荒谬的事，竟然烧十字架上，甘心为我们死。基督因为爱没有放弃他的命途，甘心为我们死十字架上。意外可以改变我们的形象，疾病都可以改变我们的形象，岁月亦都自然改变我们的形象。美人迟暮，英雄垂老，就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定睛望一望，面目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的基督。因为相信耶稣的人亦都有一日像他一样拥有荣耀的身体，荣耀的脸上。意外可以改变我们的形象，疾病可以改变我们的形象，岁月都可以改变我们的形象。但这个时候让我们定睛凝望，面目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的基督。阿门。